这些日子啊，山客和水客都没有了往日的劲头，他们的心思呢都叫杭州城里那些热闹的游行勾引去了。只是忘忧茶庄的年轻老板杭家河依旧陷在那茶叶堆里边，忙得人呢都脱了形了。他从前的助手小搓着，现在却因为八小时工作制而轻松了。他看着忙不过来的嘉禾，还劝他呢，邵老板别忙了，跟我去总工会见见世面。林生现在也到那里干去了。林生这个家伙呀，细皮白脸看不出来，这还真是条汉子呢。嘉禾心平气和地说，小挫折呀，你们革命我不反对，我也卖好茶叶，你也不要反对，我们谁也不反对谁，好不好？小搓着走开了。他在想，我可不和你们这些资本家多说什么。老搓着跟在他后边那个小畜生，茶叶饭你还想吃不想吃？不想。世道真是变了，哎，世道真是变了。儿子都爬到太岁头上来动土了，世道真是变了。梅花被接口，游行的人和警方已经打成了一团了。其中冲锋在前的人呢，有谁？有杭天醉的三儿子杭家桥，也拿了一截木棍挥来舞去，一棍把他双胞胎的妹妹打出了有一丈多远。这下呀，可把一直守护在家草面前这个林生给气坏了。家草，他大叫了一声就跑过去了。家乔这才知道乱军之中打了妹妹，家草被打得头破血流，亏了她是一个文静的女子，一指着家乔打。林生无所顾忌地冲过去，劈头盖脑就是一棍子，家乔一下子被打得个鼻青脸肿。这一下呀，也把他打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跳起来就往前冲，早被他的妹妹一把给拦住了。你敢下手，你先把我打死了吧。家乔举在半空中的手僵住了，他只得喊了一句，姓林的，我记住你，小心你的脑袋。公元1927年4月11号，杭家桥随着军警冲入了市总工会，就在大门口碰到了手拉手正在往工会里边进的林生与家草。杭家桥看见那男人竟和他的双胞胎妹妹在一起，原先的宽宥之心呢烟消云散，他突然生起了一种歹毒之心呢。好啊，冤家对头竟敢勾引我的妹妹。他指着林生就喊起来了，他是共产党。军警上前要把这个家草也一起绑走了，被家乔拦住了，一巴掌把他推出老远去。他不是，他是共产桥搅白船上下来的婊子，我认识他。林生他也不反抗，似乎就等着这一天呢。他对家草说，你走吧，和你没有关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家草没有走，他靠在那墙上，他惊得目瞪口呆了。刚才的十分钟前，他们还在院子里亲吻啊拥抱，林生的手还在他的脸上移动过，怎么这一会儿就被人铐起来了呢？他这么想着的时候， 林生已经被带上了囚车，呼啸着一眨眼就不见了。很多年以后，季草在想，他的家草姐姐就在那个时候走向了疯狂。她是那样一个弱小的女子，情感却是那样的深邃，真是像幽兰这样的女人呐、天生只配在空谷中的女人。把她捧回家的山中猎人突然就被虎狼给吞没了，你叫她怎么还能活得下去？她痴痴呆呆地靠在床头，握着季草的小手，一会儿微微地说，你的手真好，你的手真好。一会儿他的眼睛又发直，声音急促，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小季草他知道家草姐姐说的是小林哥哥要死了，他这小小的人儿，因为姐姐和林生真正是愁得心乱如麻。他在这五进的大院子里边乱窜了一气，得想个办法。大哥二哥都不见了，大嫂也不见了，二嫂在屋子里边抱着孩子哭，爸爸在禅房里边吐血，搓着爷爷一死，爸爸就开始吐血了。他想来想去，只好去找他的妈妈，可是妈正抱着家草姐姐哭，家草姐姐好像没听见，只是扶着妈妈的双肩，咬着牙细声细气地说，要死了，要死了。妈妈一边抱着家草，一边对他那不谙世事的小女儿说，怎么办呢季草，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茶庄关门了，茶叶卖不出去，没有钱，怎么能把你小林哥哥赎回来呀？季草想来想去，他就想到了干爹。他想干爹，他骑了一匹白马，威风凛凛，谁都敢骂，干爹会有办法把小林哥哥救回来。他要去找干爹去，一个人去。小季草拔腿就往大门外边跑，在那门口真就看见了赵继克他的干爹了。干爹手里边拄了一根拐杖，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干爹，你的白马呢？卖了，想拿这钱换你小林哥哥的命。沈绿爱一听赵继克把白马卖了，他着急了，你也真是急性子，我让家和找他大舅去了，让家村活动活动，小林准能放出来的。赵继克想拿这话驳那绿爱，看着家草痴痴呆呆的样子，他就不吭声了。又听着门口有人咳嗽，知道是嘉禾回来了，赶紧跟着嘉禾进了花木深房。航天醉坐在那个蒲团上，紧闭着双眼，像是预感到了不好的消息而不忍倾听，又没有办法回避似的。嘉禾看着爹的这副模样，张了张嘴，他把嘴又闭上了。快说，你大舅怎么样了？他说林生不是我们家的女婿，就是我们家的女婿他也不会管，再说家草又不是绿爱妈妈亲生的。这话是他说的吗？你以为他不会说吗？我们去找他本身就是找错了。绿爱轻轻地骂了一句， 这个畜生。航天醉看着绿艾，他心里在想，为什么他们也会是一个爹生的呢？你还让我传话给贾平，让他回来赶快重新登记，再不回来他要保贾平也保不住了。听了这话以后，大家谁都不吭声了。季草哭哭啼啼地跑了过来，
贾草姐姐在他头撞墙呢，他说他要和小林哥哥一块去死。
吕爱一听，急急忙忙的就往那家草房里边跑，一边跑和一边说，哎呀，赶快另想个办法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凑了钱去拖路子，再不要那沈立村，这哎呀，这他死了才好呢。
沈家和呀便再回头去看他的父亲，他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弄到钱，可这个办法呀又是他无法开口的。虽说这忘忧茶庄是他当了家，但这件事情他却不敢当家。他这么想着，便眼见着父亲站起来了，你们陪我去一趟茶楼吧。嘉禾的眼眶一下子热了，父亲看上去便成了一个含含糊糊的影子。他知道父亲是要卖掉茶楼啊。林生到底还是被作为共产党武装暴动的一名重要案犯，与他们的同志们在松木场被公开处决。他被处决的形式本来还算是文明，枪毙而已，但是每当刽子手把枪举起来瞄准他的时候，贾草就挣脱了母亲绿爱的手，冲了上去，抱住了五花大绑的林生不放。每一次刑警队又都不得不把枪放下来把他拖走，就这样反复了多少次，刑警队长很不耐烦了，想不如就那么一枪把他毙掉算了。旁边有人呢，便在他的身边嘀咕说，这个女子是沈特派员的外甥女儿。刑警队长发着牢骚，怪不得这个女子这么胆大包天不怕死，把她拖下去。还拖下去两回，绿爱一个人怎么她也拉不住疯疯癫癫的这个贾草。她原来是想一个人来收拾的。家和外出去打听家平的消息去了，航天醉吐血吐得厉害，赵继克因为写信骂国民党自己被软禁起来了，结果行家呀竟也只有绿爱这个妇道人家出面了。致命的劫难使家草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行家人血脉中那份痴迷呈现在悲痛欲绝的家草的身上，是他完全歇斯底里了，他死活要上刑场去。绿爱没有办法了，就把他反锁在那房中。谁知道这个家草从那房里边把窗户给砸了，又跳出来了，直扑刑场，又接连几次冲上了法场，还声嘶力竭在叫，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我和他一起死，开枪吧，你们开枪。刺啦，家草说着把自己的衣服襟就撕开了，露出了一片雪白的肉。林生三番五次的被这个家草抱着，这时候他清醒过来了，他也在喊，
妈，你快把他拉走，快把他拉走啊！
旁边呢，有一对手提鬼头大刀的刽子手。原来这个刀片白光闪闪，红缕垂垂，一路叮了当啷，卖个杀人的威风罢了，并不真正使用刀来砍人。啥时候了？都民国十六年了，杀人也改进了。不行用那刀砍了，是使枪打，用枪毙。然而三番五次啊，枪毙不了。刽子手在这就不耐烦了，其中有一个就冲上去了。没等家草再一次冲上来，嘡的一脚把这林生就踢倒了。这林生正要扭头，刀下血飞，呜噗，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咕噜噜噜噜噜混出有七八十元去，一腔热血刺就窜出去了。被砍出那人头滚了几个滚，一张这嘴咔吃在地下咬了一口黄土。这一场啊，惨绝人寰的场面，幸而绿艾根本他就没有看见，因为他这一抬头，家草已经翻身一跟头栽倒下去了。人群嗡嗡的就喊起来，杀头杀头。家草紧咬着牙关，人是不行。等七手八脚的给他灌完了水，家草苏醒过来了，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家草一醒过来，眼睛睁得溜圆，头头头，他尖叫着跪在地上。木耳滚的一把抱住了那颗还没有冷却的、嘴里边含着一口黄土的头颅。他一边用手摸着，一只手就在林生的嘴里边往外抠那黄土，还掏出来手绢给林生那个头颅把那血迹和泥土都擦掉。可是啊，他擦不掉。突然之间他明白过了，
林生，你的身子呢？
然后他回过头来了，看到了林生的身子，立刻抱着那个头颅，一边哄一边说，
你别急，你别急，我立刻就给你升上头去。
吕爱呀，看着家草真是疯了，可是他自己也是疯了的。他冲过去帮助那个家草把林生身上的绳子给解开了，用手把那手脚给扳直了。家草他拼来拼去把林生那个头颅要给接上，一边接他一边还安慰呢，
等一等等一等，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然而头颅断了，脖子怎么也拼不上。绿艾看看不把这头颅升上去，家草是不会走的，心肝肚肠就烧得要化了似的，身声乱拍，拍来拍去啊，他拍出一团针线来，连忙取出来，用这针线把身子和那个头颅给他缝在了一起。那个家草把林生的身子抱在怀里边，像哄小孩似的，
乖乖就好就好，马上就好。
头和身躯勉勉强强地连在一起了，吕爱又用家草的手绢围住了那个把口，牢牢地把它系上。林生看上去就如同睡着了一般， 从刑场上回来，家草彻底的傻了。他呀，总是做怀抱情人的状态，嘴里边只说着一句话：“
乖，乖，就好，就好，马上就好。”
绿爱回到家里，立刻发了高烧，迷迷糊糊的昏睡了好几天，家里只有叶子在张罗着。航天醉咳血咳得更厉害了，但是看上去倒反而有了一种绝望中的安详。他每一天呢，都要去看躺在床上的家草，站得远远的。好女儿，我得了肺病了，我就在这里看看你，你心疼就会好一些的。我不能走近，你可不能再死，好女儿。我们家的人死得太多了。就这么说着，赵继科就对天罪说：“天罪呀，你养出来的女儿真正是血性，在刑场里哭着，两个肋骨就自己砸断了。”绿爱也勉强的起来了，听了赵继克的话，流着眼泪说：“林生还在四明会馆里呢，入土为安，不入土家草不会好的。”天罪听完以后，他摇摇头，眼泪跟着就流了下来。不要哭了，一份人家经不起这样的泪水了。不要哭了，总算还有一件欢心的事，家草怀孕了。天罪的眼睛就是一亮，拖着也还没有下葬呢，把他们葬在茶青白旁边，他们也算是我们一家人嘛。气候依旧温暖宜人，茶芽便催发得格外的茂盛。往基隆山的行家祖坟的山道上，又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他们在半人高的茶园中忽沉忽生地走着，像是要显现大自然生老病死的永恒规律。因为这对每一个人都如此公平的规律，死亡和葬礼便显得温情脉脉。没有外人会想到躺在棺材里的名叫搓着的翁家山茶农的行家老家人是被人当胸一枪打死的，这仿佛是偶然的死亡，甚至连那死亡的人也无法接受。临咽气之前，他想到了那句遗言，都仿佛是偶然的了。他说：“少爷啊，以后谁听你的心里话呢？”仿佛是在说完了这句话以后，他才真正意识到他要死了。现在是航天醉送着搓着上路了。从前可总是搓着陪着天罪上路的，航天罪已经记不清他们这样的相随着上过多少趟基隆山。他甚至不时地产生一种错觉， 仿佛棺材里边躺着的是另外一个与他无关的人，而老搓着一声不响的正跟在他的身边。他用眼睛的余光便能看得见他。他又想着搓着一直在担心汽车这个庞然大物，真应该多宽宽他的心呐、啊！航天罪突然惊慌失措地站住了，他被痛苦刺激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是的，挫折是真的死了。